那我们这一学期就来开这一课课程呢，就是为居士说居士法啊。那这一本，我们现在这一本这本书啊，是正文出版社他编辑的哈，就是编辑导师的文章啊。那比较是属于居士所讲的哈，所以其中包括这个他就是回应居士的书信，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文章是这个如何做到身苦啊心不苦哈等等的文章，这个都虽然都是比较适合居士所讲的哈。那最后也有一个最后引这个虚大师呢这个这个如何这个居士学佛的程序哈，这个是最后的一篇啊，它是比较文言文啊，所以这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一本书呢，其实说简单也文字简单，但是的内容也是蛮深的哈，比如说有一个佛教的知识观啊，里面也是讲到这个空性的问题啊，所以说它的简单是比早前啊我们所这个上的课它的文字比较简单啊，比以前来讲，因为这是属于演讲啊，属于演讲。那现在首先就来讲到第一篇的这个文章啊，为居士说居士法。那这一篇文章是在这个是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引出来的哈。那这篇文章是印顺导师在马尼拉居士林所讲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就稍开始来对这一篇的文章呢做一个因为导师已经写得很清楚嘛，那有一些同学说，那我就自己干脆就自己看啊。但是终究是每一个人看一篇文章，他的看法或许是会不一样哈。那我现在就首先把导师，其实导师在这篇演讲哈，从他这篇演讲，我们也觉得说，导师就算是演讲，他的在讲。演讲啊，也是非常的，等于是非常有的，这个非常有条条有理啊，哈。那我呢，接着慢慢来啊，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那首先这个就是说，他就讲说，我今天要来这边做三天的演讲啊。因为在那个地方觉得啊，在马尼拉啊，觉得这个佛法非常难闻。那如果大家能够集合在这里哈，又讲又听啊，这样的因缘实在是很不容易了哈。那当然导师也回应说，其实我也很欢喜来这讲说了哈，因为因缘不容易嘛哈，这个要听法，那这个时机因缘呢，时节因缘呢，刚好我也很欢喜。那破题就说，这个见公说公法，见婆说婆法。意思说见到公公讲的话跟见到婆婆讲的话其实它是不一样，讲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引这个俗话哈。那他说这个佛法是适应时机的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引言嘛哈，引言就是跟大家讲说，我现在是来到居士林，那佛法是应机的哈，这个地方是居士林啊。那诸位大家又是居士，所以这个令这个题目啊破题啊，就是引言说，这一个就以居士为题说啊，居士法啊，这为了居士所说的居士法啊，这个是前面的引言。那导师当然他也讲经讲习惯了啊，破题之后先要讲经题哈啊，现在就说从居士林说起哈。什么叫居士啊？一般这个我们在讲经啊，在解释经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药师经有没有啊？那我们就解释 什么是药师啊？那药师有哪两？药师有两个嘛啊？一般的就像古代药师就是医师啊，或者是哈那个卖药的郎中叫做药师。那这个要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解释药师。那药师在世间上是医师，可是在这个讲佛陀的话，就是这个嘛，这个大医王啊，这在讲佛陀，药师琉璃光，药师是这个佛陀啊，大医王啊，医师啊，他可以治众生的病啊，所以他现在讲这个居士林啊，也就现在讲居士啊，就讲这个经题啊，这个演讲的题目，什么叫居士啊？把它分成什么叫居士，什么叫林。先讲居士啊，那印度话就是迦罗月哈啊，迦罗月哈，这个我有查过哈，这个要怎么念呢？这个是梵语啊，叫做 Kurapati 啊 ，Kurapati 就是这个地这个印度有四种阶级哈，第一个就是婆罗门，第二个。婆罗门就是啊，从事宗教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刹帝利贵族。第三个就是 Kurapati， 就是这个啊吠舍啊，吠舍就是在做生意的。第四个就是索陀罗，索陀罗就是那少扁兽，然后而且做佣人。所以以前这个在印度四种阶级，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啊，那个。啊，可能吠舍啊，那个索陀罗啊，他不能到饭店去啊，他不让他进去啊。这个叫做阶级哈，印度民族有这个阶级的分别哈。啊，所以这里讲到贵族就叫刹帝利。啊，这里已经讲过了哈。那现在讲的就是 Kurapati 呢，迦罗耶居士哈，就自由民在印度呢。第三个阶级啊，就是在他因为做生意嘛，有钱嘛，哈，慢慢的呢，在印度有了地位，啊，他说这个就好像现在的这个资产阶级哈一样哈，做生意有钱哈，啊，那这个就是早前在印度居士的本意是这样，啊，那后来这个居士啊，自由民一天一天多起来。好，那居士的意义在佛法就变成，就是说这些呢，居士越来越多了，在学习佛法之后，就变成这个到最后就是为居家之士，所以有一个从印度是做生意的人，到后来变成学佛的居家之士，啊，那这个传到中国呢，啊，就变成啊在家。信佛的通称啊，这个印度本来是做生意的，传到中国呢变成啊居士就是学佛的啦，在家居士。但导师这里特别讲到的菲律宾称居士的不多了啊，但是在我们中国呢，无论男的女的都称居士，所以居士已经是在这个在家学佛的总称了啊。那现在讲完这个居士，就要解释林。林是众多的意思，哈，啊，林就是很多啊树在一起叫林。那从前很多的出家人聚集在寺庙里，叫做丛林啊。所以这个丛林哈，并不是寺庙啊，而是这个僧团、僧众的集团。啊，现在讲到这个僧团啊，那这个丛林哈，其实我们学佛的哈，以前我们出家哈，应该要在丛林。为什么要在丛林？丛林有一个好处，这个举一个在经典的意思。当你在这个树林里面哈，你就袂安那，你袂烦咧行，因为你没办法往旁生长。所以一个出家的人。他如果一开始在僧团的话，他会养成一些规矩在，就是他在僧团里面，后来他自己去住啊，或者是在其他的道场会养成一种规矩，因为在僧团里面呢， 他没办法让你这个为所欲为啦，所以叫僧团。那以前叫做中国大陆叫做丛林，丛林。那现在讲到居士的组织呢，就叫做居士林。那这个林就是这个有社会这个团体的意思啦，哈。那导师经过他研究啊，居士林其实在中国的历史啊，并不是很长。那么大约在民国十年的左右的时候啊，在沪宁啊，这个我都有查过，就是上海宁呢，就是江苏啊，在沪宁。所以在民国十年的时候，在上海、江苏还有沪杭甬哈，沪呢就是上海嘛，杭就是浙江的这个。杭州啊，甬呢是浙江的宁波，那么在这两路的这个人呢，当时在民国十年左右呢，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世界佛教居士林啊，所以这个居士林呢，是从中国大陆那时候的开端。当然，我们现在新加坡也有，台湾也有，也有居士林哈。那接着就是讲到佛教的信徒哈，可分为两大类当然就是有出家跟在家的分别啊。所以出家人集合在一起叫做出家僧啊。那么在家学佛的组织叫做居士林，这个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啊。在信的部分呢，大家都是信三宝。那居士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哈，跟出家人修正佛法有不一样，就是差一级啊，差一级。那依小圣来说，在家呢，他可以证得三果的阿那含，那出家能够证到四果的阿罗汉，相差只有一级呀啊。那我们稍微把这个三果在。三果出果再稍微复习一下，出果呢，就是你证到这个见到法，证到空性了，见到法的时候出果，那你就往返天上人间哈七次了，七次之后呢，就不再回到人间了，这个七次嘛啊。那二果呢，就是一次来人间，然后他就证涅槃。那到了三果呢，他就是不来了。他不来，他不在，他正在人间呢、啊，正到三国，他不会再来人间，他会在哪里？他会在这个色界的这个第四禅，第四禅天，好，他就在第四禅天正到涅槃，所以三国就是不来的了，不来的啊。我们稍微，那就是现在讲说，在家跟出家只不过差一级，好，你在家只能证得三国，好，不能证到四国的意思了，好。这个是以小乘来讲，那在佛法大乘佛法里面，在家菩萨就比较多啊。那么很多的菩萨，像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地藏菩萨，其实这个四大菩萨，只有地藏王菩萨是现出家相。哦，所以我们一般奇怪怎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会有法髻呢，哈，这个文殊会有法髻，因为他们是在家居士，哈，他们都是现这个在家相的，哈，所以当然这样分别之后，导师就把它总结了，说不，你不要以为在家就得不到佛法深切的修正了，不要以为只有修正，只有出家才会得到，这个是结论，哈，就是结论，哈，那。这个既然没有差别哈，就是说，修这个学习佛法没有差别，但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个你就觉得这个导师在讲话，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环环相扣，一直这个啊，你看他虽然是演讲，可能这个我自己猜啊，他也自己有打一个底稿，反正讲话那么有条理哈。都是环环相扣，那你说没有差别，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啊？那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哈， 啊，在这个出家成佛呢，啊，最初弘法的时候，听众啊觉悟，自觉跟佛出家，哦，就大家听到这个佛法这个觉悟啊，啊自愿跟佛出家，佛就把它组成僧团。那当然，这个我们讲到觉悟哈，到底觉悟到什么程度了哈？那有些觉悟到佛法可能是证到那个法空性啊。那一般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的佛陀有四种马，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四种马就是有一种马看到这个鞭的影子，他就赶知道要跑了；那一种马就是这个鞭子打到这个快要有风声了，快要到身体的，他就知道很快要跑。那有一种马呢，就是这个鞭子打到尾巴哦，线条啊尾巴了，他就赶快要跑。那有一种马就是打到这个身体的，打到骨髓痛彻心髓的才要跑。这个在比喻呢，比喻什么？就是说，其实是跟随这个无常来觉悟的了，哈，就是说，有些人听到这个无常，还是别人无常，那个就是上根的第一种马了，啊，他就知道赶快要修行了。那我们想，我们大概是第几种？有可能是第四种马。第四种马达到这个痛彻心髓的时候啊，就是说很重病的，快要往生了。这就是第四种马。哦，快要往生了，但要修行，但是来不及了。我觉得我们通常有自己，我就自己想我自己哈，我应该是第三种马啊，第三种马就打到尾巴了，就觉得说，好像这个身体并不是啊，这个身体啊，并不是像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个身体色身啊非常的坚固啊，那。而且我觉得无常，而且我觉得哈，我当初啊，就是觉得说，现在你会生病，当然你老了也会是生病啊，所以这个老病死，我当初就是觉得啊非常迫切，所以我后来要选择就出家，所以听众觉悟啊，自愿跟佛出家的每一个人不一样哈，那。有些呢是又超乎了这第四种马，啊，就是说打到这个痛彻心髓还不跑，啊，就是说生病的病得很严重了，他还没有觉悟到这个无常，所以我们经典常常不是说若人呐，啊，这个知道这个生灭无常的法啊，这个胜过于活过一百岁还不了解这个生灭无常。就是在这里讲到觉悟，对世间的觉悟啊，一句话虽然很简单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觉悟哈。所以当初呢，佛陀的时候啊，就是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想一想说，真的有人这样子听了一句话，那就得到法眼镜，得到出国。那是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是现在我们末法的众生啊，我们末法的众生听起来就觉得，哎，甘有可能可能吗？啊，这个我们要自己这个在经典再多闻熏习就知道了哈。那这个是题外话哈。那佛就把他们这个当初这些觉悟的人组成僧团。那么这些当初这个其实不是当初，现在的出家人还是一样，正规的出家人呢，他是不做生意也不做官啊，就是专门来这个弘法利生啊。那也因那个佛法弘扬本在身啊，这个佛法就是以出家人为主体延续下来啊。那导师这句话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说过去出家的人的责任特别注重在这方面，那也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出家人比较没有注重在这方面，可是他这个底下没有再讲了啦哈，这个是点到为止了哈。那 觉得这个以政党的组织来比喻这个出家跟在家呢，啊，以政党的组织呢，就是说你政党的组织必须先有主义，啊，那就是你要往哪一个方向，那党员就根据这个信仰然后去实行，啊，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只有这个信仰跟实行，那有一部分呢就必须要专门办理党务的工作，是用这样的比喻，就比喻啊，出家人呢就是比较是属于我们要这个办理党务的工作，就是出家人的事情啊，来维持这个佛法呢能够呢再延续下去啊。那这里又谈到哦，在不是说在家众不必推动佛法啊，那因为当然在家的人必须有这个家庭啊，有父母啊，夫妻儿女啊，必须要工作嘛，哈，他比较没有办法专门的推动佛法的任务啊，所以才有这些出家人呢，专心的在弘法的部分呢，这个是出家跟在家啊稍微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样的比喻啊。那我们不要以为啊，居士有牵挂啊，就不能学佛法啊。那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哈，啊，就是说他虽然有牵挂啊，但是他居士因为也有他的长处啊。这里又点到一句话，是这个一直以来印顺导师的思想，可能以前在中国大陆啊，他看到这个寺庙呢只有这个啊烧香念佛啊，或者只有诵经啊，所以他说佛教啊不单是只有到寺庙去烧香念佛啊，但也不是只有这个说法跟坐禅，意思呢他必须要融入世界的，这个是主要这个讲话的重点呢，不只是自己修了，他还是必须要这个化导世界，那么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这个是这个大乘佛法一个的目标，每个人呢都能每天呢能够向善，同受佛化啊，同证菩提呀， 就是上求佛道，下证啊，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是大乘的这一个愿啊。那所以在家人就比较呢，分布于这个属龙、宫凶啊，各个阶层啊，啊，所以佛法也需要这些居士的力量啊，居士的力量啊，啊，所以这个他因为居士。如果多的话，他可以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那这里特别举到这个出家人，有一些是保持着跟声闻佛教的传统啊，与社会没保持相当的距离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南传的法师有没有？他们还是一样打赤脚。托钵乞食啊，那他就是保持声闻佛教的传统，那跟社会保持的相当的距离啊，所以这个在泰国啊，就是他出来，那我们就给他这个那供养哈，但是你要跟他很近的距离比较不容易哈，那声闻就是这样，或者自己专修啊。那暂时跟外界隔绝，这样的专修呢，主要是要修禅定嘛，哈，暂时与外界隔绝。但是这个大乘佛法的对象是众生啊，所以他注重这个村落嘛，哈，乡镇都市的地方，啊，向大众弘法，深入社会。那就好像我们讲堂，它就比较在台北市中心嘛，哈，这个它就 不能说与外界隔绝，就是我们每天讲堂虽然是比较单纯的，可是来来去去的人呢也是多，就是至少让大家能够来讲堂打坐呢，能够来这个看一些这个我们的书籍，我们结缘的书了，这个好，或者我们讲经弘法，就是比较属于深入社会。但基本上呢，居士跟社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比较能够达成这个任务，所以这里也有引出来，居士也是蛮重要的，你法师也重要啊，居士也重要，就意思是要讲这样的了，那居士怎么重要呢？居士学佛，因为他在各个阶层啊。能够在他的比如说他的工作的场地啦，在家庭里面，他如果这个有这个学习佛法，然后他观念非常正确，然后这个居士呢学佛也改变了他自己的这个脾气跟习性，那或许慢慢大家就对于佛法就越来越有这个怎么样，都想学习有兴趣哈。所以居士学佛是比较处于这个济世的哈，所以这个居士呢，不要跟这意思说，因为跟出家人不一样了哈，其实后来大乘佛法也都不走向消极呀、独善啊，而且后来他就说，有时候我们的佛法就专门就在什么超度。了生死度亡，事实上佛法不止光这个方面呢、这个不是在专门这个了生死啊度亡这方面用力，那结论呢，出家跟在家应该分工合作了，共同发起这个发扬佛教的责任，所以居士林这个也成为。居士林后来就比较能够啊，这个是团体啊，比较能够这个来把它弘扬哈，但居士林也不要像寺庙一样啊，这样就没有意义啊。居士林就变成跟寺庙一样不对外，这样就没有意义哈。他先把居士的这个定义啊，还有居士林的定义啊讲清楚啊。那接着呢，就是说。那怎么样做一个大圣的居士哈？那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要学做菩萨，那是不是很难啊？那其实它有几个要点哈，有这个要素啊，那也可以慢慢呢这样修行过来啊。所以这个大圣的居士，这个做菩萨呢，一定要修学这个五个法。那这个五个法就是我们佛为在家众说的哈，这个五法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记清楚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在家居士的这个五法，他导师说像五官端正啊，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这个五德啊，也就是居士学佛所应做到的哈，第一个就是信哈，信仰这个三宝哈，这个信仰三宝是否深刻坚决啊？那如犹豫不决啊，是信非信就差得比较远一点啊，所以首先应该对三宝。升起绝对的信仰。那其实信有分很多种哈，信呢在我们的心所里面哈，是善心所。我们一般就是信什么？因果信有业报嘛，哈。那信有这个怎么苦集灭道哈？这个四谛十二缘起。各位自己有没有这个自己想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啊。 有些人这个信我信不做哈，可是这个家人这个我有听一个法师讲啊，对，信三宝了哈，可是家人往生的时候哈，啊那个比如说要进塔了哈，这个骨灰要进塔，哎讲较淡的，我先来宝贝看卖，这个就好像。不太，还是有一些犹豫啊，犹豫。那就是说，这个业果，这个信我们这个这样修行啊，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信三宝，可是呢，他如果生病呢，就不信了哈、啊，就不信了啊，就哎啊，我干脆我来这个找神明哈、啊，找王爷可能会比较快，就是求神问卜。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信仰三宝，如果坚决的话，我们知道业果。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生的这个病呢，虽然有病苦呢，但是它不一定永远会这样。哈，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病好了，那一个就是病完全不好。那但我们就往生了。可是往生，我们如果信三宝的人要往生呢，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一生啊，有这个修，我们有三规，有五戒，有这个戒做基础。我相信这种业果，我不会堕入恶道。我有这样的证件，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深刻坚决了，没有犹豫不决。所以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你困难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一些对于佛法的信仰呢，啊。你就会知道哈，就知道你这个你是不是犹豫不决哈。所以我们学佛法应该啊，就是先从这个世间的正见啊，信绝对的这个有啊善恶因果，绝对有三世，因为流转三世呢，因为你看不到过去，啊，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坚信呢。这个佛法里面讲到的这个因果这个业报哈，那你就算是世间的正见。那么在出世间的正见，就知道四谛十二缘起哈。那么四谛，比如说苦谛，我们自己还会学习佛法，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觉得什么世间是快乐的哈。但世间确实有很多的快乐，但终究是无常，无常必苦，苦必无我。这个可能我下一节还会把这个太虚大师呢，讲到我们学佛应该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会稍微讲一下。这个是我们通常会遇到真实的状况，就好像我们就觉得，永远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永远说，哎，我们现在四十岁，有时候我们五十岁，我觉得我还在四十岁，这个是一种叫做常的观念。那我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其实就是刹那无常，可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改变。其实佛法里面就是刹那之间就无常了，这个下一秒钟只是相似，好像相似又相续。如果你可以慢慢觉这个领悟这个无常，刹那其实无常不止啊，无常不止啊，不只是这一生到下一生的，其实在刹那之间它就是在变化。但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常，我们今天跟明天呢，好像是一样，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我都是这样。不是哦，他以佛法你这个比较维系的观察，它是相似啊，相续，让你认为是常啊，这个就是一个对佛法的这个多闻熏习呢，那你可以往这个方面呢。去这个思维，然后呢，这个对法、对佛啊、对生、对三宝升起这个信仰啊，绝对的信仰，这个 就是一个在家居士呢，大圣的居士，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信啊。那第二个是戒啊，居士应该信仰三宝，更应敬而修持五戒啊，修持五戒。那因为戒呢，五戒呢是一切人生道德的基础哈，所以我们看啊，所以是学佛必须完备的人格，成为一切人中的君子。那儒家啊的五常有没有仁信礼义智啊？我们当然五戒又比它更高一点哈。那仁就是我们五戒，我们这个跟我们的五戒里面的不杀生啊相似。信就是这个五戒里面的不妄语，那不邪淫就是礼，啊，不偷盗就是义，啊，那不饮酒就是智，啊，这个戒哈，所以一般就是说，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学说，哎呀，学佛，其实我们以前年轻学佛都没有去想到这个，是渐渐年纪大了才学的说，哎，五戒它确实是一个做人的，学佛一个必要的。我们以前呢，学佛都想得到什么？各位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都想要得到神通啊，得到禅定啊，得到感应啊。可是这样是不稳固的，就算你得到这个禅定呢，但是你如果没有戒为基础呢，好，你也是容易得到邪定。所以我以前跟我们这个在讲，跟我们的师长说，哎，为什么学佛的那么少？那这个在比如说台湾来，哎，那信奉这个神明的比较那么怎么那么多啊？这个那主要是戒，好戒这个一般人觉得还要守戒，这个太白卡白手啊，所以而且要学佛要得到，当你学佛去从三皈五戒，然后你慢慢改变这个，所以你现在遇到困难，你会觉得说太慢了，而且白卡白手。但我这是每一个人的善根因缘，我就不会这样想。我后来哦，就这个我们以前在佛学院呢，那么在佛学院哈，大家学了很多的教理啊，可是还是有人会比较偏向感应，就是说，哎，感应到什么哈？那么我诵经呢，要诵一百卷。那么这个一百卷才有功德，那我都不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可能不管你有什么感应呢，你还是要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啊。就算你感应到什么，坐禅坐到初禅二禅，你还是要，因为你是人嘛，所以你还是要过着正常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学佛的观念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正常的一个。因为这其实不容易，五戒啦，净行受啊，你都持这样戒，这其实是不容易的。但你可能学到神通感应，会一时就得到了，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好，这个只是没有办法这个长久。所以我后来就怎么样，我比较倾向那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了凡四训，我觉得需要命啊，由自己去改啊，就是你慢慢去这个养成这样的习惯，那你命运啊慢慢的转变，你靠外力可能暂时呢也暂时会改变，可是终究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所以或许大家觉得戒律啊，太那个啊，条文式啊，不是哈，这我觉得不是。就算这个你得到空的智慧啊，有稍微了解空的道理啊，可是你没有以这个，所以经典你没有信跟戒为基础啊，你说的 空的智慧都是属于妄想，所以信跟戒它是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第三个呢就是闻，就是说这个在家居士有这个信戒闻，我们学佛呢有了这个信仰呢以及好的道德行为，也就是说还不够，我导师这里说必须要亲近善知识，多闻佛法，因为这样有一些我们的观念是不会，有时候真的会不是很正确，那得到佛法的正知见啊，对于佛法有深刻的了解啊，所以佛法的功种种功德都是听闻得来的，所以佛法的正知见呢，我们可以由听闻这个佛法，亲近善知识，能够知道，到底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啊，那么由这个听闻离这个无义呀，哈，那么由听闻得涅槃，那各位同学，这个就在修成佛之道，哈，里面都已经谈到了，可是我再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来统合，大家能够比较了解哈。那导师的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由听闻啊离无义啊，这句话，由听闻离无义，就是说是在这个佛陀的时代哈，不是有一个专门呢修苦行啊，有些呢是这个修乐行的。那这个是在印顺导师的《中观经论》呢，特别谈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修苦修乐行的了哈，他有做了一个比较这个重点呢。修乐行的哈，他比较是什么？这个一个自我的扩张，因为乐行就是一个自己很快乐嘛，就是自我的扩张。那么修苦行呢，就是什么？用石头压草，所以这两个，你如果不了解啊，没有听闻佛法，你可能会往这个方面去做哈修行。啊，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那时候没有听闻佛法，那我一直觉得哈，修行者是什么？修行就是哈，自己觉得很快的，就是修行。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乐行，我自己那么，不要出去玩，那么我喝一杯咖啡，我们唱一首歌，觉得身心非常的舒畅，那么这个就是修行啊，我不生气啊，所以你就是没有听闻到佛法，你不知道佛法的真正意义，所以你要有闻离这个无义，所以。修苦行呢，以石头压草，导师有特别讲到这个，你这个把你的烦恼压住了，那个以这个苦啊，要来舍掉这个无常之苦，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主要是听闻佛法之后，要以智化情，就是以我们的智慧来化，因为这个苦行跟乐行呢，导师有讲一个结语啊，就是我们情事的妄执，就是我们有情意识的一种执着。那讲比较白，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我执啊，我执会偏向一个乐行，哈，还有偏向一个苦行。那必须呢，以智来化情呢，以智慧呢，八正道呢，里面有一个缘起性空无我的观念。用这样的才能够化解你这个情事的妄执，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听闻佛法，都会以自己的这个六根对六境所产生的感受，苦受乐受，一般会重在这个苦受乐受方面呢去下手，所以必须要听闻佛法，才能够离这个无义，那由听闻呢得涅槃，那这个是第三个闻哈，那第四个是布施啊，那以上三种呢，都 都还不够，这个就变成比较属于这个自己的利益，功德不够圆满啊啊，要施惠于人哈，牺牲自己，有钱出钱呐，有力出力啊，帮助别人这个啊，信戒闻啊，布施啊。那第五个就是智慧了哈啊，智慧就是啊，我们前面呢的文法功德呢，比较近于一般的知识了哈。那佛法比较注重的这个是，但我们前面的就是文法都还是属于一般的知识，佛法主要是要离执着、了生死、度众生啊，这个都要真实的智慧。那这真实的智慧一般都是讲到修慧了，跟定相应的真实的智慧啊，从文思修啊，这里悟解真谛啊，就是悟解到法空性呢，啊，我空法空呢，才得到这种我空跟法空呢，它不是文字上的哈，这个它必须跟电相应的这个真的体悟呢，才达到这个佛法的深奥。所以在这个学佛的过程中啊，这个信戒闻思慧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里特别举例哈，这个学佛的人呢，有这个有的呢学识渊博哈，哦，有的他哦学佛的很多都是这个说不定教授了哈，那可是有的品德高尚，他持戒忍辱，这个品德高尚，那么有的是慈悲哈，哦，洗手，每一个学佛的他的不一样哈，各有各的长处啊。不管，但是虽然各有各的长处呢，但是我们居士学佛啊，都希望呢慢慢的这个进步哈，这个所以这个无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都重要。好，所以无法圆满，才有这个菩萨的风格啊，才能做到菩萨居士的第一目标。好啊，所以无法就。这个居士，这个是要下化众生呢，这个就是上求佛道的无法，前面的无法是很重要。那接着要说下化众生呢，哈，下化众生要学这个四摄法，啊，四摄，啊，摄是领导摄受的意思，哈，那要影响别人的思想，啊。影响别人思想，使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啊。那要领导别人呢，四摄就是必须你要领导别人。那要使对方呢接受的自己的意见啊，必须要方法，好，必须要方法啊。但我们有时候也想，我刚好发到讲领导啊，他导师说鼓励啊，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啊，以为。啊，自己不能起什么作用，嗯，那事实上不一定要到领导大团体嘛，哈，学生可以，同学也可以，学生可以领导同学嘛，那父母呢可以领导子女啊，那么老板可以领导店员呢，老师可以领导学生呢，哈，所以不用说一定要做大法师的意思了，哈。这个其实在小方面呢，啊，但是这个要必须要有方法的四摄法哈。好，那我们休息这个十分钟呢，下底下再稍微再把它讲到这个。